大家好，我又回来了。今天是我们的第三期。今天是北京时间的11月2号，然后现在是上午的10:20，依然是坐在鹤岗的家里面跟大家聊天。今天天气看起来不错，阳光还挺和煦的。今天终于看到了蓝天，然后这两天因为前段时间下雪，然后这两天一直是阴天下雨的状态。今天的气温外面是有，最高只有1度，最低只有-5度。我这里边显示的，手机上面显示的是实时的温度是0度，但是坐在屋里面感觉不太出来外面的严寒，因为现在，东北的那个暖气啊，室内的屋里的暖气给的比较早，差不多10月份就开始放了。放气，然后现在我摸一下旁边的暖气啊，已经开始很温和的感觉了，屋里应该感觉不出来很冷的感觉。接着跟大家分享一下鹤岗的生活吧，还有自己对鹤岗的一些看法。因为我已经从6月中旬从上海回来以后，差不多我算了一下，将近有4个半月的时间了啊。时间过得很快啊，就是感觉在小城市和大城市生活，其实感觉不太出来。可能是我个人的感觉啊，我没有感觉出来很强烈的、特别大的区别。就是时间过得依然很快，在这里，虽然它是一个很小的城市，但是。每天你可以做的事情，包括家里的这些繁杂的琐事，包括你自己的一些工作，然后你需要考虑的事情，其实都是一样的。我没有说感觉出我在鹤岗或者我在上海所要担忧的事情会有什么很大的差别。可能很多人对于鹤岗的地理位置还不是很清楚啊，他们只是觉得说在东北的某个地方有一个城市叫做鹤岗。但是，尤其对于南方的同学来说，他可能觉得，哦，那是哪里？怎么说呢？其实鹤岗从地理位置上来说，如果你把中国地图看成一座大公鸡的话，那我们整个黑龙江省是坐落在整个东北方，就是说鸡冠的位置上。而且特别有趣的是，黑龙江省的地图本身是一个天鹅的形状，天鹅的形状。啊，那鹤岗其实就在于这个翅膀的位置。本身鹤岗我们说也是一座界江城市，为什么？就是因为鹤岗市的一部分是紧连着黑龙江这条隔着中国和俄罗斯的这个界江的，所以说从鹤岗的名山口岸，差不多就是离市中心驱车开车。2个小时左右就可以到达一个叫做名山口岸的地方啊，它位于这个鹤岗市下辖的老北县城里，对面啊就可以看到俄罗斯。但是呢，鹤岗又和这个隔邻居的城市，包括像黑河或者像绥芬河、牡丹江这些城市不一样的话，我们虽然说是也是边境城市，但是没有什么贸易上的往来啊，不像绥芬河和黑河，它有这个贸易的。贸易的中转和贸易的往来，我们其实这边还是以这种传统的旅游为主。整个鹤岗市的发展也在慢慢的转型吧，因为众所周知，上个世纪90年代包括再往之前数的话鹤岗就是处于一个煤炭大肆开采的这么一个状态，然后近20年的。煤已经被采光了以后，那现在整个城市的空气质量也在慢慢变好，因为煤炭在减少，对于空气的污染在减少，整个城市的蓝天越来越多。我自己感觉鹤岗已经从10年前就开始从煤炭城市，从这个资源性城市开始转变为这个旅游为主的一个导向型城市。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鹤岗在近几年，包括接下来的5年之内，在修建这个高铁站和飞机场的原因。 然后你也可能从新闻上零零点点的可以看到一些类似于鹤岗，现在已经是一个夏季的避暑的圣地，因为它夏季的平均气温已经降到了20多度，很舒服。然后包括一些旅游资源的开发，因为像鹤岗，包括旁边的伊春啊，包括佳木斯这些城市，它有很好的这种地理资源还没有被开发出来，或者是它的旅游集群性也不是很好。喜欢旅游的同学应该也可以感受到，如果你提到黑龙江，你除了能想到哈尔滨以外，那你可能最大的想到的就是说牡丹江的雪乡，对吗？那应该是若干年前，好像是一档综艺节目把那个地方炒火了之后，大家可能会去，对，说除了去哈尔滨以外，还可以去雪乡去睡那个大炕铺，是吧？然后感受东北的那种很温暖的感觉。然后除此以外呢，可能会想到的就是最北方的漠河的北极村。然后像鹤岗，包括这个黑龙江东北部、东南部这个隆冬区域的话，包括伊春啊，都是很，就是树林资源都很丰富，包括这种自然资源。我记得我看到新闻说，鹤岗本地就有2到3个国家级森林的公园。然后包括整个伊春，大家知道它被誉为这个大氧吧，是吗？因为它包括它的森林的覆盖率已经是达到了全国前几名的这样的一个程度。但是现在面临旅游发展的主要的难题，应该就是旅游资源的开发，包括它怎么样的维护，怎么样的宣传。那再一个就是旅游资源的集群性不是很好，包括像配套设施因为像哈尔滨这样的首府城市，它其实五星级酒店的覆盖量其实也很低。我记得当年的香格里拉，它应该就是哈尔滨第一个入住的五星级酒店。每次去到那里的哈尔滨的时候，就感觉说这个酒店真的已经很老很老了，差不多有20-30年的，应该跟我的年龄差不多了。然后哈尔滨的酒店的发展也比较的缓慢，你可以看到它只有在去年还是今年的时候才刚刚开了丽思卡尔顿这一家算是比较好的一家酒店，然后其他的话都是围绕着这个冰雪基地包括融创进驻的几个酒店品牌而已，所以选择性也比较少质量也参差不齐。那说到来鹤岗旅游的话，应该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觉得说来鹤岗除了来买房或者来生活以外还可以来旅游吗？对于我来说，就是它可能目前还不上一个比较完整的旅游城市主要是因为我们的这个地理位置还有它的区域优势，包括它的这个交通的不太便利然后旅游资源的开发还有待发展吧。但是我相信在未来的可能10到15年之后，等这一切都慢慢的完善了之后，应该也会可以作为一个旅游城市来发展。但是可能还是要看政府的规划和导向吧，包括当地的资源的整合。然后说到旅游呢，最大的一部分就是吃了，对吗？就是美食，当地的美食。鹤岗我相信除了它的低房价以外，鹤岗小串这个名词应该也是传到了大江南北。我以前没有离开鹤岗的时候，我从来没有觉得说鹤岗的肉串可以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但是你现在如今你走到北上广这种大城市，你可以看到类似于以这种东北系的烧烤 为主的什么齐齐哈尔烤串你可以看到鹤岗小串店，包括一些相关的饮品都已经开始在各大主要城市都可以看到在售卖了。我觉得这也是对于我们这个东北人外迁对于其他城市的影响力的慢慢增大也有关系吧。因为你发现整个东北的人口，尤其黑龙江的人口在往外流走的这个程度是越来越高。包括鹤岗是之前也是一个百万人口的中等城市。那最新统计我看到也就是降到了80万人口，所以说在人口外流的同时，他如果这些人他去到了华北，去到了西北，去到了南方，去到了海南，他以后 也会带着相关的美食，带着自己对家乡的这些记忆，然后去当地生根发芽，然后开始发展自己的一套生存体系。所以鹤岗小串到底跟其他地方的烧烤有什么区别？我自己的感受就是说，我感觉鹤岗小串啊，东北的烧烤吃起来会比较香，然后它不像其他地方呢，它还是以肉为主，主要以这个猪肉牛肉为主，然后口味比较重，因为会撒很多的这种孜然啊、辣椒啊，包括这些香料在上面，然后有的时候会放一些葱花和糖，然后我觉得这个可能让它成为了一道比较特色的一种烧烤的方式吧。因为我感觉，因为我之前在云南生活过几年的时间，在那里的时候你吃烧烤的时候，它还会是以当地的食材为主，因为大家都知道云南的食材会特别的丰富，包括它的蔬菜和这种就是它当地的烧烤的方法，包括用料调味品都不太一样。然后大家也知道像云南它有傣味，或者是在丽江的时候你会有那种摩梭族的烧烤，它的那个调味品都不太一样，所以导致它那个肉在煨的时候，在最后烤制的时候所出来的那个香味和其他的口感其实都不太相同嘛。而且我发现南方包括云南贵州那边的烧烤，它还会口味稍微辣一些，偏辣一些，然后也会有一些酸的像傣味里面的葱鸡脚啊，这些葱黄瓜这些东西都比较酸辣的口味，它跟北方完全不一样，北方完全不会吃这种酸的东西。然后你也可以看到云南的烧烤里面有很多的蔬菜，包括烤节瓜啊这些。那北方的话，像鹤岗的小串店你去的话，可能蔬菜会占一小部分吧，然后只会有一些类似于像韭菜啊、蘑菇啊，然后金针菇这些。然后最有特色的应该还算是东北的，包括鹤岗小串东最有代表性的这种涮肚，我们说这种猪肚，然后把它做成那个汤，做成一个类似于像小火锅的样子，然后在里面涮着吃，最后蘸一些醋啊或者其他调料。对，这个涮肚我好像在其他城市没有看到过。而且北方人本身就比较喜欢吃这种内脏类的东西，包括像北京的这种爆肚，对吗？或者芝麻酱特别的香。东北的美食的话，除了小串这块的话，我觉得就像我刚刚提到的，有很多的这种内脏的产品，就是你随便想到的就是猪肉炖血，叫什么猪肉炖血肠，对吗？我们把那个叫什么肠衣做好，里面我记得小时候很清楚啊，就是我在我姥姥家，然后我们会自己做那个血肠，那个肠衣我记得应该就是牛还是其他动物的那个肠子，把它洗干净了以后，然后把猪血弄好，把猪血再灌进那个肠子里面，最后让它凝固，最后再切成块，然后再下到那个酸菜跟那个排骨或者其他的食材里面在一起炖。主要是因为北方的冬天实在时间太长，然后也太寒冷，所以需要很高的热量来维持整个人的就是正常的生活起居。所以说我这次回来也很有真切的感觉到，就是说北方人啊，包括东北人真的很喜欢吃碳水。为什么说东北的米比较好，东北的面比较好？一是因为这里它原产地，然后很少有这种都是黑土地上生长的出来的，而且本身这边的土就很肥沃，所以原材料就很好，那也很好吃，对吧？再次就是北方人吃东西就是比较大份，你吃无论是你吃米饭，你要是吃菜，东北菜的菜码也都是超级的大，包括自己家在做饭的时候也会做的很多，所以你如果稍加不控制的话，你的碳水就会超标。所以说北方人为什么会稍微胖一些跟南方人相比，一是因为体质的原因，二是因为可能我们吃牛羊肉吃猪肉的次数会比较多，三冬天比较冷，没有人会选择去外面去运动，对吗？谁会想在零下30度的极寒天气当中还在外面跑步呢？你有试过吗？所以以上种种吧，就是我举的两三个例子，就是想说这里的人在这里生活有一套他自己的生存体系和生存法则。不是说，我觉得这也是造成了 大家很有兴趣，对于这里的人文，对于这里的环境很感兴趣的一个原因吧。因为大家也知道中国这么幅员辽阔，不要说一个南方人来到这个东北这么远的地方，就是即使在一个省内，黑龙江省内，那个每个地方每个城市的生活方式和它的饮食的特色也都不尽相同。所以我真的希望大家可以真正的去，如果想对鹤岗有更深的了解，或者是你想对这个城市有更进一步的就调查，我觉得你可以去看一些影视资料，包括你可以去看一些书籍，去网上搜一些视频，去看一看这个城市到底它的人是什么样子的，什么样的性格，吃什么样的东西，什么样的生存条件是不是适合你。哦，对，提到影视作品，我刚刚想到了，就是去年还是应该是今年啊，一位龙从鹤岗走出去的一个导演叫耿军，对吧？耿军他拍了一个电影叫《东北虎》。东北虎这个电影，我应该是一个比较小众的电影，好像是没有上院线还是上了，我记不清了。然后他整个电影就是马丽来主演的嘛，然后他整个电影的拍摄都是在鹤岗完成的。然后我到现在还没有去看，因为我还没找到资源。如果你有资源的话，可以在评论区发给我。它主要的画面啊，我看到网上一些评论，就是还是凸显了说鹤岗这座城市的一些很粗糙、很原始的一些镜头，包括一些废旧的矿场，就是以前煤矿的这种矿地啊，然后还是比较真实的还原了说鹤岗一个小人物生活的一个生存环境。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而且这个导演也很厉害，好像。他好像是前几年也入围了金马奖，然后也拿到了金马奖啊，还是没有拿到，记不太清楚了。反正也是很厉害的一个从鹤岗走出去的一个导演。然后说到明星，其实鹤岗这个地方，因为整个东北人，大家也知道，东北人长得比较高大，然后女生的话也比较，就是看起来，叫什么，特别有灵气，对吗？包括其实鹤岗也走出去过很多大家比较熟悉的明星，像老一代的明星啊，就是每年都会在春晚上出现的殷秀梅老师就是鹤岗人，然后包括在《你好，李焕英》当中饰演那个贾玲的妈妈的刘佳老师也是鹤岗人，然后后来包括像就是整个东北地区比较出名的一个喜剧演员吧，就是。叫什么大长脸什么，我记得他应该也是我们鹤岗一中的那个师哥还是什么。后来现在当红的明星中，大家可能不知道，就是辛芷蕾，他也是鹤岗本地人。对，我记得每年当时考大学的时候都会有同学他会去报那个中传啊，包括什么北影啊、上戏这些表演类的院校。因为东北人整个的普通话比较好，然后他的表演能力会比较强，然后男生女生个子又高，长得又漂亮，所以说在整个这个演艺这个生涯当中他会比较凸显出来吧。今天就差不多聊到这里，然后这两天赶到了双十一，对吗？然后因为最近黑龙江省内的疫情又再次的复发了，然后看到很多新闻上说快递已经在哈尔滨已经进不来了，所以说我们在这边也比较担心说自己有没有吃的什么之类的，所以我也买在那个双十一也买了一些吃的东西，希望可以发货正常吧，可以顺利的收到，这样可以好好的度叫什么过冬，可以存一些食物，然后免得冰天雪地的时候如果因为疫情复发的话再没有吃的就比较惨了。好吧，依旧是这样，然后希望大家如果对于东北、对于鹤岗、对于返乡这些话题感兴趣的话可以关注主播，然后我们过两天继续聊天。 最后给大家分享一首我比较喜欢的日本歌手啊，他的名字应该叫做 Airi IRI， 然后就这样啦，我们一起听歌吧，下次再见，拜拜。I die why, Mr. I die why.
情が交差する深夜、何もかもわからなくなった、信じることももう全て怖くなった、でもあなた信じなきゃ始まらないや、言いたいことすりゃいっぱいあるわ、浮かばせればすれ目になりそうだ、ストーリーは続く、ストーリーは初めて出会った日、仲も良くないのに手を繋いだ。